今天讲到之前，我首先谢谢星期五弟兄姐妹给我祷告。真的是到了昨天，好像一开始早上鼻子还有一点囔囔的，后来就好了。真的是弟兄姐妹，就一同的祷告，我们真的看到最近一次又一次的看到这样子，神的能力就这样子彰显出来啊。我们继续来接着这个题目，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来思想关于主耶稣基督跟我们的关系啊。我想我们所讲的一切，说到底最终来讲，就是关于基督到底是谁，我们在基督里到底是谁啊。我们一开始先总结一下我们前面所分享的这个主耶稣用撒种的比喻来就是来讲到关于神国的道理啊。就在这里头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啊，在过去我们已经看了三个比喻，在这三个比喻当中呢，我们发现有一件事情，种子啊是相同的，在这里并没有其他的种子，对吧？神所讲的那一个道是一样的。在不管除了第一种情况，对吧？第一种情况种子没有进到里头去，但是其他两个呢，种子进到里头，这都是同样一个种子，一直到今天我们所要讲的第四种土啊，其实这种子都是一样的。这个对我们有一个什么好处呢？知道这个有什么好处，就是对于我们一个已经接受福音的人来讲，我们今天并不需要再找一个其他的东西，是不是？在我们内心里已经有的这一个耶稣基督的生命，这个通过福音来进到我们生命里头的这一样东西，它是一样的，是吧？我并没有比另外一个弟兄姐妹少一样什么东西，这一个是一样的。而且呢，这个种子是有生命的，它是有活力的，它的生命力在每一个人里头也都是一样的。所以呢，只要有机会，这一个种子它就，你只要给它机会，对吧？你 make 你的心 available to 神的道，让你的心可以让神的道进来，它进来以后它就会来生根，它就会来发芽。所以这是他自己的性能。我想我们在这里明白这个，我们就可以少犯很多的错误。因为我们一开始对福音有所认识的时候，你会发现总是我们在一点一滴上渐渐对他有所认识。所以呢，一开始当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些事情的全面的时候，比如说一开始当我们开始就是明白一点关于信心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试图用自己的努力意志力，或者我自己的相信，或者我自己的信心，试图去做神的道才能做的事情。你比如想我们想一想，在这个图画里头，我们自然每一个人都希望得到过后的这个果实，对吧？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得到这个果实。所以呢，我们当我们自己用意志力试图去努力获得这个果实的时候，是不是用自己的力量想去做神的道要去做的事情？那个果实不是我的意志力产生的，对吧？那个果实是神的道它所产生的，而那一个我们已经有了。所以我们必须呢，这就是这样子道理看着是非常简单，但是我们却需要让这样子道理深深的在我们心里头扎根，以至于我们不再去犯这样子的错误，对吧？我们所做的，在这个图画里我们所做的，就是让神的道保留在我们的心里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的一个责任啊。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图画里头啊，土地或者人心是不同的。第一种土在这里它并没有让神的道进到它里头来，所以这个神的道虽然在听，但是呢每一次都没有听进来，所以过后呢好像完全没有任何的印象，对吧？但是呢，当我们这内心里头我们开始有一个悔改的心，从我们原来属世的这一套东西，愿意来放弃那些东西来接受神的道的时候，神的道进来它就会来扎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会发现我们人心所需要做的就是不断的来愿意悔改，不断的来愿意悔改。因为原来呢，这里头有这个石头，这个石头我们在前面有讲过，就好像人呢，在这种肉体的这种，就在属肉体的这种生命状态中生活的时候，它的一个特性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它的一个特性就是缺乏感，所以它做一切的事情，最终来讲就是为了自我来服务。 当我们一就是开始有一点松动的时候啊，神的道就进来了。但是如果我们不愿意彻底的放弃这种就是做一切的事情都是为自我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根过后就扎不下去了。其实你在这里要想到，这个根是在试图在扎，对不对？所以我们并不需要去努力说是让这个种子去扎根，那都是这个种子它是活的，它自己要做的事情。我们呢是要来愿意来放弃这里面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个生活原则。而且在这做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知道说上帝向我们所要的不是来自己把这个就是自己把这个石头除掉。其实自己要除去里面根深蒂固的这个信仰啊，是非常非常难的，可以说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那一个我自己就可以改变我自己内心深处的信仰的话，那就我可以让我成为任何样的人，是不是？我们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嘛。所以神在这里所要的其实真的是一颗愿意的心，就是让你听福音听明白了以后，说明白说原来用自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活着就是为自己，其实是最没有意义的。因为在这样子的生活状态中，你会发现人从来不能够真正快乐。人真正的快乐其实你会发现是建立在像上帝所说的施比受更有福。当去活在这个地上，你发现你自己的人生对别人带来就是不断的带来正面的影响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会觉得自己的内心比较满足。但是如果活着一切都是为了从别人那里获得，想让我自己满足，你会发现你怎么也不能满足，怎么也不能够喜乐起来。而这一套生活方式跟这个种子，就是跟耶稣基督的生命是彻底相违背的。所以呢，如果不能够把放弃这个，我们就不能够让这个福音来扎根。但是如果愿意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种子它就可以进来，它进来可以渐渐的改变这些东西。其实你想想土是怎么变来的我们就想想土是怎么变来的。土其实就是石头风化以后就变成碎粒了，最后又有其他的有机物有营养在里头，最后就变成土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头我们只需要做一个愿意的心。如果再看就是看到这里，我们就发现其实在耶稣所讲的这一个撒种的比喻里头，其中最关键的当然你可以说最关键的是种子，对吧？最关键的是种子。但是在这个整个比喻里，种子是一样的，种子对所有的人心都是freely available， 对不对？所以今天呢，另一个关键的，从我们人的角度来讲，最关键的是什么？最关键是人心嘛，对不对？因为这种子只要接受了，对，我们只要重生的，只要开始明白福音的，所接受了，每一个人心里都有同样那个种子，他会试图去做同样的事情，他要来结实，他要来生根，他要来发芽，那取决于他里面那个生命力，对不对？我们呢，这个时候关键就是个人心的一个预备。所以在整个这个比喻里头，可以说是人心到底怎么预备，变成最关键的一个问题了。就在第三种土，我们上次也讲到，第三种土呢，就是有荆棘的，有荆棘，所谓就是说是荆棘是代表着咒诅，荆棘是代表着咒诅。当我们今天的眼光是看在这个咒诅、看在问题上的时候，我们总是在关注这个的时候，你会发现还是不能够让这个种子来长大结实。但是呢，在这种情况下，他已经经历了前面的这个，就是就算有一些困难、有一些逼迫的时候，还能够把这个种子存留在心里头，就意思说还在继续相信。然后在这只要还在继续相信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颗植物在继续在长，对吧？就说上帝的工作在继续在做，他这时候根在比原来要扎得更深了，然后他在外面呢长得也更大了。虽然在这个时候没长出成熟的籽粒但是其实从我们前面所看的圣经的经文里头，它其实已经开始长出籽粒来了，对吧？只是没有长大成熟而已。这次当然我们要看第四种图我们在前面讲这个的时候呢，就讲整个这个系列的时候，我们一开始是这样就是用这样一个角度来开始的。就是在今天呢，人最大的问题呢是出在内心里头的一个空虚和缺乏感。这个空虚和缺乏感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得到， 就意思说，当你面对不管是自己安静下来来面对自己的内心的时候，或者当生活当中发生一些尤其是不顺利的事情，或者面对前途的一些挑战，你心里觉得不安的时候，你在感受什么？你的内心在感受什么？内心在感受自己不行的吧，就是感受我觉得我就是我当我体会这种感觉的时候，你真的觉得内心里是一种空的感觉，或者无力的感觉，或者觉得自己不行的这种感觉，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人以至于今天每个人都有这样子一个感觉，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做一切好来减轻自己的那种感觉。所以每一次好的事情呢，这样子让我们暂时的可以内心里得到一种缓解，因为觉得啊我还行，或者这个未来还可以，我的人生还可以，对吧？但问题在于说，那一个只能起个非常短暂的一个果效，就好像一个无底坑一样，当你把一个东西刚丢下去的时候，你的内心里觉着啊我现在有一点点安息，因为我丢下去一个东西，对吧？但过后丢下去就不见了，对吧？就看不见了。所以呢，你内心里还是同样的一个感觉。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世界上做一切的人做一切的事情，不就是为了这么一个目的呢？我们是这么来开始的，所以我们就讲到神的道呢，就等于心灵的食物。真正只有神的道进到这个内心里头来的时候，才可以让人内心里得到满足。而这一个道呢，特别是指的福音，因为借着福音，上帝重新塑造了我们。在第四种图里头，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神的道大大超过心灵的食物，这什么意思啊？就意思说是，今天它不只是让我内心里有一个满足而已。固然这是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非常伟大的事情。你就想一想，今天一个人，当你福音来改变你的时候，你今天在任何一种环境之下，你内心里头都是一种满足的那种喜乐，觉得人生有意义、有价值的这种充实的感觉。这样的人就是在找这个嘛，对不对？只不过他是觉着说，我是通过这个这样子的事情，如果达到了，我希望我就能够内心有那种感觉。但是所有的人都发现，他就算达到了他那些东西呢，他内心里还是没有这个感觉。所以我就说，当神的道进到人心里头来，你真的会觉得有这样一种感受。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很多人都有经历过，当上帝的话开始充满你的内心的时候，当你内心里处于一种相信的状态的时候，你发现你内心里就不再有那种好像不足或者觉得不行或者乏力的那种感觉，你内心里就是一种很满足，对吧？然后看一切的事情都觉得很有希望、很有盼望的这种感受。但是呢，它不只是达到这么一个作用。我们在前面的那个系列，上一个系列里头一个很中心的一个点就是说，当上帝的话进到人内心里以后，他塑造了一个就是这个话在描述上帝的心意，对吧？话语就在描述思想嘛，对不对？当上帝的话进入人心之后，他不但就是给我们了一个新，塑造了我们一个新的形象，让我们看到这个新的形象，我们对自我一个新的看法，而且呢，内心里所相信的外面会彰显出来，会彰显在这个物质的世界里头。然后在我们在讲第三种土的时候，我们也特别指出来这个应该是第三种土，是在第三种土在特别指出来，这世界上的经济是从哪里产生的，对吧？经济是人内心里相信的经济在这个物质世界里头产生的。所以当我们不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人出于本能的就在关注问题，但是在这关注问题的过程当中，问题就被放大了，小荆棘变成大荆棘了，对不对？而且这是个恶性循环。我内心里关注的是一个问题，本来是个小问题，但随着我的内心关注这个问题，其实在我的人生当中这个问题就被放大了。当我的问题被放大，人生当中的问题被放大了之后，我内心里头的这个荆棘是不是也变大了？因为我在看我人生当中的问题嘛。所以当我看人生，然后这个问题内心的荆棘大了，外面又会来长， 是不是啊？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当然我们要知道的是，我们今天借着福音，我们内心里头可以把上帝的那个生命树带在这个世界，带入到这个世界里头啊。我们在这里头要看的时候，我们要特别要看到一件事情啊，就是说当我们想到我们希望我们的人生能够结实百倍的时候，我们到底是指什么？就是到底是指什么东西？我想我们很多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在这个物质世界里生活惯了，在这个属肉体的世界生活惯了，我们所想到的其实往往是什么？往往是东西，是不是啊？往往是一个外在的东西。因为我们还是习惯了，就是这东西啊，就好像我们在埃及啊，你生活惯了，在那里头的一切的文化、一切的思想影响你了。今天我们开始听福音，有一种新的思想了。但是呢，你往前走一步，你过一阵子你会发现，原来过去的那个思想又在这里作怪，对不对？就说是我们本来，当我们想到结实百倍的时候，上帝在他的心目当中结实百倍有他的一个定义，他写在圣经里头。然后当我去看那个结实百倍的时候，我所联想到的是什么？因为我们在物质的世界生活惯了，我所联想的就是各种外在的祝福，是不是啊？因为我们以前都是有了这些外在的祝福，我内心里稍微就有一点点平安嘛，对不对？有一点点平安。然后呢，我今天所希望的就是这个。但是在神当他把这个耶稣基督这个种子借着福音种在我们内心的时候，当他说要结实百倍的时候，他在想什么？他是不是在想的是外在的祝福？神固然不，当然不是想的外在的祝福。当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有讲过身体不胜于饮食吗？对不对？哎，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上帝所看重的是我们这一个生命，对不对？是这个生命。所以呢，你就明白说，哦，当主耶稣所讲的这一刻比喻里头，他首先让我们所关注的是什么？是上帝在我们这个人要通过这个福音在我们身上重新塑造他的形象，是不是？本来当亚当犯罪的时候，这世人就亏缺了神的荣耀，失去了这样子的一个像神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呢，借着耶稣基督，上帝就是重新能够让这个事情能够发生。在创世纪第一章26节，这里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当我们今天讲到这个福音的时候啊，讲到这个种子的时候，首先当那个说结实百倍啊这一切的时候，其实是指着上帝的形象来说的，是不是啊？至于所有的外在的祝福呢，其实就是随着这个而产生的一个可以说是副产品，对不对？所以明白这一点啊，这一点是这么样子的简单。但是呢，其实一个人要真正领受这么简单的东西，就是愿意来悔改，舍弃爱世界的心，舍弃看重物质世界的东西，来真正来内心里所看重所寻求的就是神的国和神的义。这样的人是最容易在这里头得启示的。启示不是很难的东西啊，启示不是很难的东西。你就可以想一想，我们目前为止我们所讲这个福音啊，内容真的是非常非常简单的。神的福音是非常简单的啊，在哥林多前书里头有讲到说，它有英文翻译成 simplicity in Christ， 基督是很简单的，我们人是非常复杂的，对吧？所以今天呢，对于启示来讲，它本身不是复杂的东西，关键启示来讲是说，它一个很简单的东西，我的内心却不容易真正的相信和接受它。所谓的启示就是内心的真正开始相信而已，至于那个道理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你可能听过很多遍，但从来内心里没有真正相信过。所以真的是福音是非常奇妙的事情啊，这么简单的事情呢，却把所有就是所有那个不愿意放弃啊，在基督以外的那个生命的人呢，全都隔在外头，对吧？就是没有办法真正的领受。啊， 我们这次来继续来看啊，就看到第四种图。我在这里呢是选用的是路加福音的，我想以后面呢接下来还会再从其他的其他福音书对这的记载来讲啊。路加福音这里头，耶稣在第八节讲，又有落在豪土里的生长起来结实百倍。耶稣说了这话就大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又有落在豪土里的生长起来结实百倍，这个太简单了，对不对？我们所有的人都相信，如果一个好的种子有生命力的种子，今天放在豪土里它就会结实百倍，这个没有什么。但是呢，主耶稣当然讲的不是说种地的道理，他都是用最简单的我们很容易就明白的道理，让我们能够去明白属天的事情。在第十五节里头，主耶稣解释，他说：“那落在豪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解释。”你知道，在我们听福音的过程当中啊，你会发现，随着你在福音上面的晋升，你总是在脱离肉体。所谓的晋升，就是脱离肉体，脱离原来天然的这个性情，对不对？所谓的晋升呢，也就是进入安息。进入安息，换一种话说，就是说脱离律法。律法就是我们自己去做，对吧？安息就是神借着基督已经做成了，我今天明白了，我领受而已，是吧？所以今天呢，在一切的这个进步上啊，一切的进步上都是脱离律法。但是当我们以前，你就想想，我们以前啊，如果看到这句话的时候，那落在豪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头，我们以前听了以后，我们自己就试图去要做一个豪土，对不对？但是呢，当我们想他要求是在一个诚实善良的心里头的时候，我们就总就不觉得自己是一个豪土，是吧？因为你不可能在我们的自己的这种感觉里头，你觉得你真是诚实善良的。如果真这么觉着的话，这还有点问题呢。如果真觉着自己没有通过耶稣基督就已经是诚实善良的，这还是第一种图，这不是第四种图，是不是啊？还没有领受福音呢，对吧？所以呢，我们以前呢看这句话呢，就算我们开始明白一点福音呢，我们总有点不知道怎么在这上面进步，是不是啊？我们就觉得，哎呀，我是有领受，我是对福音有一些领受，但是当我想到更多的要领受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哎呀，不知道我为什么不能够领受，我不知道我怎么样能够成为更好的土，对吧？就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底下说忍耐着结实，哎呀，这个忍耐着结实对我们来讲，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我的意思说，忍耐着结实，我们每个人都能明白是什么意思。上帝的话我要继续不断的相信，对吧？继续不断的相信之后，他就在我的生命当中会彰显出他这个果效来。我们一定是这么想的，对不对？我忍耐着结实，我继续不断的相信，对吧？但是呢，当我们在这里做的时候，我们就会觉着好像没有一种安息感，是不是？就我的意思说，当我们试图去想着忍耐结实的时候，你会发现总是不容易进入安息，而是在那里，就像我们那天在查经的时候讨论的，是熬着呢，对吧？我们在熬着等着，说是希望它能够结实，而不是圣经里说的那个忍耐那个词啊，叫做 cheerful endurance， 我欢欢喜喜的在那里等待，对吧？存着盼望在那里等待。所以呢，在这一点上哦，忍耐着结实这一点上，我们也需要进入安息。这是我说的意思。我们在这所有的这些事情上哦，最终来讲，不是你更大的努力，不是你更加的怎么样，而是更明白神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救恩的每一个方面全部都做成了。我在最近的一次啊，我去跟我在芝加哥。跟几个就是不跟一位朋友吧，两位朋友，哎，几个朋友，在分享这个福音的时候，其中一个是大概第一次听我这样子分享，他很直觉的就觉得这是对的，但是呢，这个因为有太多的跟原来的不一样啊，他就说你怎么能够保证你所讲的就是对的？ 如果别人讲的好像就说这个传统的观念都好像跟不是这么回事，你怎么能够保证你所讲的对的啊？我当下我就说，我说如果我所讲的是把基督的事情讲清楚了，那就是对的。如果我没有把基督的事情讲清楚，那就是不对的。因为圣经里头基督就是中心，所以一切的事情都是关乎基督啊。这个我觉得都是圣灵给我的一个答案啊，因为不容易回答那个问题的，不容易回答那个问题的。所以我们来思想啊，到底什么叫做诚实的诚实善良的心里头，而且到底怎么样在这件事情上长进啊。我来解释这一段话呢，我首先用一个相关的一个就是相关的一段福音啊。这段福音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五章36节开始，我们大家都很熟悉。耶稣又设一个比喻对他们说，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来补在旧衣服上，若是这样呢，就把新的撕破了，并且所撕下来的那一块新的和旧的也不相称。在主耶稣这一个比喻里头，当然他不是用来直接来解释这个撒种的比喻，但是你会发现啊，主耶稣所讲的事情全部都是关于神国的事情，所以他中间所讲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有关联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有关联的。在他这个比喻里头，新布不能够补在旧衣服，这个比喻他讲的很简单啊。你现在有一个新衣服，有一个旧衣服，旧衣服破了，有没有人会把新衣服上剪下来一块补在旧衣服上？新的搞坏了，旧的还是不相称，对不对？没有人干这个事情的，这太显然了。那当然他讲这个事情不是讲一个所有的人不会去做的事情，那个没有意义，谁都知道。他所讲的就是新的跟旧的是完全两个范畴的，完全不同的东西，这两个不能够混为一谈，对不对？那么他在讲什么？他是不是讲属天的属灵的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跟属亚当的那一个旧的生命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不同范畴的东西？他不会把从属灵的这个基督生命上的这些东西来取一块放在旧的里头，就是来解决旧的问题，是不是啊？这个很简单吧。另外他说，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新酒必将皮袋裂开，酒便漏出来，皮袋也就坏了。我想这两个比喻所讲的就是非常相关的东西，就是说属上帝的属灵的那个东西不能够放在属亚当的那个里头，不能放在属地的那个里头。那如果你用这一个比喻的它所反映的这个原则来理解主耶稣在这里所讲的撒种的比喻，他是不是告诉我们这个诚实善良的心不是天然的啊？就不是亚当堕落的亚当里固然有的，是不是？所以呢，你我今天呢，如果明白这个，我就不需要自己努力去，不需要自己努力让自己成为这个诚实善良的心，是不是？就是我自己不需要创造出这么一个东西来吧，对吧？如果因为只要你那么去努力，我刚才不就讲嘛，只要我们今天想着说我们要努力的时候，就会又有一种不足感，觉着我怎么也不觉着的我内心是真的是那么样子的诚实善良，以至于可以让上帝的这个话语种子进来结实百倍，对不对？我们不会觉着，但是在我们以前的理解，我们其实总有点这么去考虑。你比如说当我们去看到说就算在一个教会里头，不大的教会里，你可以看到说有的人对神的话的领受比另外的一些人对神的话领受更好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哎呀，这个弟兄是比较，或者姐妹是比较好的土，对吧？另外一个就差一点，我们就会这样子来比较这个人，对不对？然后呢，当你这样子想的时候，实际上无形当中是不是就是说这个土在天然的人里头就有，是不是？我们会这么想啊。但是他在这里讲到说，就从这个比喻后面这个比喻来看，这两个是不相容的。这个诚实善良的心不是人天然有的，不是人天然有的。所以在这里头啊，讲到现在你就会发现，原来上帝所给我们的所有的东西 都是从基督那里来，从神那里赐给我们的。种子是这么一回事，连那个土都是那么一回事。我想这一个是我们这一次讲这个，就是这个比喻。这一次我几年前讲过这个比喻，讲过一次，在那个时候根本不明白。我想我在那个时候虽然对于神的道怎么样在人心做工有一些理解了，但是呢那个人心怎么样得改变真的是不知道的。所以呢你自己希望自己成为更好的徒，希望怎么样，但是却没有一个具体的方法怎么样能够成为更好的徒。在这一次呢讲我们领受到的一件事情，说这一个好土是神所赐的。这个呢当然在我们过去其实已经花了很长很长时间讲这个一个道理啊，就是说我们人呢内心里头每个人对自我有一个认识，这一个呢我们会觉得这是很真的事情。我们每个人你想你对自我的认识是不是基于你的经历啊，是不是基于你的家庭啊，是不是基于你就是各种各样在你人生当中的发生的事情，以及你在这过程当中作为自己的能力啊，对自己的天分呀、啊、各方面的一个评估，这就是你对你自我的一个总体的这个形象。我们会觉得这个东西再真实不过了，但是呢根据圣经来讲，天然的人内心所相信的这个东西是谎言。为什么这么来讲？其实原因很简单了，你对自我的认识，如果你今天出生在啊英国的皇室，你对自我的认识跟我对自我的认识肯定不一样，是不是啊？就是不一样嘛，你生在那样子的环境里头，对不对？但是我们现在想一想，每个人的自我的认识怎么来的？我们不是你生在这样的环境里，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长在这样一个环境里，你就产生了这么一个自我认识，对不对？那你的自我认识自然就是追溯到你的父亲了，对不对？就像那个皇室一样的，他除非这是第一代啊，除非这是第一代，那否则的话你就追溯上去。所以总的来讲是你对自我的认识是根据你的这个家庭从父母这样子传承下来的，当然再加上了我这一代在这个环境当中的经历，但是跟你的父母这一代是脱不了干系的，对不对？再怎么最终来讲基因总是从那里来的吧，对不对？所以这么推上去啊，你就一直推上去，你会发现最终推到谁了？最终就推到亚当夏娃了。亚当夏娃所表现出来的过后的生命，离开伊甸园的那个生命，是不是内心里接受了撒旦的那个谎言啊？他们是按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他们像神，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他被造的时候是不是真像神？他里头是不是真的有那神的生命？对吧？他如果那个时候没有犯罪，他一直活下去的，对吧？所以呢他真的是按神的形象样式造的。但是当他犯罪了，他所谓犯罪就是引入了那个谎言，相信了那个谎言。所以他相信了那个谎言呢，然后过后把这个谎言就传给他的孩子了。因为当该隐长大的时候，他没有，该隐是第一个儿子嘛，对吧？他没见过，假如他真的是就长大，不知道后面一个是什么时候生的了，对不对？在其中的一段时间，他后面的就是这个兄弟或者姐妹还没有生出来之前，他只见过两个人，就是亚当和夏娃。但亚当夏娃这个时候已经接受了撒旦的谎言，他们的生命当中就开始表现这个谎言了，对不对？比如说他因着内心里头那种不安全感，他们两个肯定会吵架，绝对会吵架，对不对？可能过后把他们跟上帝说过的话中间会说很多次呢。亚当说，你看夏娃都是你干的，对不对？如果不是当时，你看我今天怎么会汗流满面呢，对不对？夏娃自然也有话说，那你在旁边你怎么不拉我一下？那个诫命是上帝给你说的，又不是给我说的，你有更大的责任，你可以想象了，对不对？但是呢对于该隐长大的过程当中，他所看到的人就是这样了。该隐当然就更坏了，对不对？一气之下就把他弟弟亚伯杀了。那该隐过后还生子呢，对不对？ 所以这样子每一代每一代是不是把原来亚当夏娃所接受的那个谎言就放大了呀？所以到了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你就想一想我们人对自我的认识，今天是多么从一开始那个神造人是按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人那一个的上面来扭曲，所以我们把这个东西称为谎言，内心所相信的谎言。这个时候呢，就定义了一个我。所以呢，我们每个人内心所相信的这个自我，原来都是一个谎言，不是真正的，不是上帝那个原来的那个心意。但是呢，你脱离不出来，你今天就是没有生在皇室里头，这也是事实，对不对？今天这也是事实。所以今天我活在这样子的谎言里头，这已经没有得选择了。虽然是谎言，但是你脱不出去，因为你生命的本就是你就是这么生出来的，对不对？你现在的生命里头已经跟那个谎言结合的这么紧，分不出去了，分不出去了。直到什么？直到今天有福音进到内心的时候，直到这个福音进到内心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所有的开始听明白福音啊，就是对自我有一点新的认识。我前面有讲过啊，这个新的认识，当我们以前真的没有，特别是没听过本乎恩因着信的福音的时候，如果你重生了，当你内心里头出于本能的，你就可以相信说，我里面有个新生命。当然，对这个新生命，我相信我重生了，这个也是永恒的。你没有任何的，就是你根本不需要别人来说服你，你内心里就是相信。这个时候，你其实对自我已经有一点点新的认识了。但是呢，可惜的是，我们信主很多年，没有人告诉我们这个生命跟原来那个生命关系是什么。那不就是罗马书吗？对不对？当然，主耶稣所讲的，其他使徒所讲的，最终来讲就告诉我们，这个新领受的这个生命，这个才是真正的你。这个你是怎么一回事？这个你跟基督是什么关系？这个你跟神是什么关系？圣灵来要做什么工作？所有的福音最终目的就是把你重生的时候所领受的那一个生命给你讲清楚，以至于干什么？以至于你内心里头产生了一个新的自我的观念。这个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做成，这个救恩是没法传的，是没法传的，对不对？因为人在亚当里头就是这个样子的人，对吧？就好像我们没有生在皇室里头的人就是没有生在皇室，这也不是假的。但是呢，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是天父的儿子，他是上帝的独生子。但奇妙的是什么？奇妙的是这个独生子里头又包着神的众子，是不是啊？所以借着这个开始明白，这个新我真的是生在皇室里，而且呢，这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他的这个皇室，对不对？有君尊的祭司，是不是？君尊的祭司。所以呢，这个时候就有了一个新的我，而这个我，他才是真的。什么叫他才是真的？如果你重生了，你如果没重生，我们今天不谈这个事情。重生了以后，那你领受了一个基督的生命，是不是这个才是真的你？我今天就不用灵魂体再来解释这个，对吧？就是说是那个本质的你，从基督领受的那个生命才是你。这个生命啊，这个你是客观存在的，它不是我臆想出来的，它是客观存在的。它有思想，它有感情，它有意志，它有从神那里来的智慧，对不对啊？基督所有的，他就给了这个新的我。当然基督是这个头，他同时供应所有的这个我，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就可以有个新的自我了。而今天啊，今天当我们想到这个诚实善良的心，如果看到这幅图画，你就知道这个是哪一部分，是这一部分，对不对？就是内心所相信的福音，他所相信的这一个，这才是真正的心。你知道心对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定义啊，这个心的一个最基本的定义，或者我们最容易感受最容易明白的这一点，就是说我的内心就是定义自我的那一个，我的信仰体系。 我的信仰体系，我内心所相信的话所组成的嘛，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呢，这一部分就是我的那个新的信，对不对？所以明白这一点，你再来回头看这一幅图画，你就知道，在第一种图里头，无非就是没有领受任何的这个真理，他这时候对自我的认识全都是基于原来那个谎言，他活在世界上就是为了解决撒旦丢在他心里头的那个谎言，说你是缺乏的，你是不好的，你是不行的，所以做一切的事情就想为了证明我行，但是在这过程当中就被继续捆绑在这个肉体里头，是不是啊？这个时候当然上帝的话告诉你，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对吧？讲到关于基督，关于基督跟我们的关系的时候，没有办法相信的，没有办法相信的。然后呢，在第一种图里头，这个时候里头可以相信一点点了。你可以想啊，这个新的这个我，我在这里用红色的或者用绿色的这里所描述的这一部分，是不是很小啊？是不是这一部分很小？但是呢，这里头已经这一部分就叫做土了。这一部分就是可以接受上帝的话的那一部分内心。如果我们明白啊，怎么样停留在这里头就好了。但是呢，因为原来的那个旧的那个我，或者肉体那个黑色的这一部分，它很大的，在我的内心里，我对自我的认识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出于这个。虽然我们头脑上明白它是谎言，但问题是内心里还是用这个在定义自我的。那这个时候就很难让神的话就很难在我内心里头扎根，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如果看第三种土，第三种土呢，我们讲到其实就是说我本来都已经待在这个心我里头了，但是呢，我又去看肉体里头黑色的这部分的缺乏，我总是在看我人生当中的问题，我没有学会怎么样来看基督，看这个答案。或者说我今天我本来停留在里头，但是急于要来彰显这里头的这个果实啊，这里头的这些好处吧，对吧？祝福，然后就从里头跑出来了，就急于从这个就从福音里头跑出来，还是停留在肉体的缺乏里头。这所有的错误，犯这些错误，最终来讲都是被内心里头那个缺乏感所驱使。这是雅各书里所说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是不是啊？那个私欲就是这个缺乏感。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明白说，哦，原来他所讲的这一个诚实善良的心，就是这个心我，就是内心里头所相信的对新的我的这一部分的定义啊。在圣经里头讲得很清楚啊，怎么有一个新心呢？在以西结书36:25这里讲，这是旧约神的一个应许，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清水是什么？我们知道水象征神的道，对不对？在以弗所书里讲到说，基督用什么？用水借着道将教会洗净，是不是啊？然后呢，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他所讲的现在还都不是这外在的东西，他所讲的是当神的道福音来成就了之后，就是救恩成就了，把福音讲给我们的时候，在听的过程当中，就让我们可以脱离这个肉体。然后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在这里说什么？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你看没有？这个新心是上帝所赐的，对吧？是赐的，这就不是我自己所建立的。我们就不再努力自己去获得一个新心，自己就要建立这么一个新心。我们今天建立这个新心，让他在其中成长，仍然是继续领受，仍然是一种安息，仍然是一种真的就是接受上帝所做成的。我们知道，在上帝解决一切的问题的，就是他的答案都是基督，对吧？都是基督。所以在新心这件事情上，自然是用这个用基督来解决这一个。在哥林多前书1:30啊，在这里记载说，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他意思说是上帝把我们放在耶稣基督里，这个事情是神所做的， 不是我们需要去做的，对吧？是神所需要神去做的。我们来看两个英文版本的翻译啊，有一个是 King James 钦定版，他说 But by his doing you are in Christ Jesus. By his doing， 他这个说法就强调，对吧？是神所做的啊，这个就你知道吗？所有上帝的道，当我们看明白听明白的时候，绝对是给我们带来安息，所以是一个福音，而不是让我们更加去努力啊，不是让我们更加，当我说这个努力不是更加靠自己努力，靠自己的肉体去努力，他强调 by his doing， 是他的作为，然后说呢 you are in Christ Jesus， 就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事情，不但是上帝做的，他而且做成了以后，我今天当我听福音的时候怎么样，我已经在基督里了，我已经在基督里了，我已经在基督里。而当你在基督里的时候，当你在基督里的时候，他说 Who became to us， 他就是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对吧？所以在这个版本里他强调的是神所做的，而且你现在已经在这种状态里头了，现在已经在这个状态里。这是 New Living Translation 啊，这则翻译 God has united you with Christ Jesus， 这强调上帝已经做成了这件事情，是不是啊？刚才那个是讲到你现在的这个状态，那为什么会有现在这个状态呢？因为上帝把你已经跟耶稣基督联合了，把你已经跟耶稣基督联合了，然后他说 For our benefit God made him to be wisdom itself. Christ made us right with God. He made us pure and holy and he freed us from sin. 这里讲到基督就是这一切，他做这一切，是不是啊？所以如果你去看这两段，这两种翻译，它的侧重点不一样，但是把它们放在一起的时候，我感觉把这个经文就做得更清楚了。那这一个呢，跟就刚才这段经文啊，跟我们所讲的新心有什么关系？你在想这所做的新心有什么关系？关系在于说，我的心是不是在描述我对自我的一个认识啊？我内心所相信的话，在我的经历当中，我在什么地方出生，在地方什么成长，我自己的能力怎么样，我的经济状况怎么样，这些东西定义了一个自我，今天这就是这个自我，对不对？这是个自我。但是如果自我这一个我已经跟基督联合了，上帝让我跟基督已经联合了，上帝把我已经放在基督里头了，基督是我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这是基督使我圣洁，对吧？基督使我脱离罪，基督让我跟上帝有这样子一个正确的关系。那今天是不是因着这个事情，我就有一个新的自我的认识了？是不是啊？就有一个新的自我意识了？就是这个事情是做成的，我的意思说上帝已经做好了，而且是关键是通过耶稣基督做的。我只要明白这一点，是不是我就开始产生一个新的自我的认识了？这个新的自我就是我的新的这个心，对不对？就是新的这个心。所以呢，我以前也用过这样一幅图画，在基督，就是在基督的信仰里头，说到底是什么？说到底就是基督是我们的一切，基督是神和人之间的这一个中保，对不对？他在上帝面前里头，在上帝面前代表我们人，所以他从上帝那里所领受的一切是代替人领受的，但是他转过来，他对于我们来讲，他是我们的一切，所以他就把从上帝那里所领受的全部都给了人了，对不对？所以今天呢，当我们说，比如说这里说耶稣 I am your patience, your goodness, your gentleness, your holiness, your humility, your peace, your hope, your love, your joy, your life, your victory, 一切一切，对不对？当他讲到这一切的时候，今天你就想一想，如果基督是我的一切， 只要我能够相信明白这句话，是不是今天你突然有了另外一个生命，有另外一个 resources。 当我们今天在讲智慧的时候，我不是在讲我天然的那一个智慧，那个智慧我也知道是有限的，我只要用那个智慧来定义我，当我来面临人生的挑战的时候，我就觉着一种不足感。但是今天当我用基督来定义我的时候，基督是我的智慧，这个就没有不足感。所以你看没有，今天任何的时候我那个不足感是怎么样产生的？不足感是因为我没有用基督来定义我，我是在用天然的那个我在定义我。所以呢，对于我们人来讲，走这条道路，你的内心的时候要明白去感受到底在感受什么。当你在感受那个天然的我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应该停止，因为你在那个天然的我里头感受的越久，这个在肉体里头的缺乏感，这个谎言对你的内心就越真实。这就为什么说圣经里要我们天天彼此相劝，真的，如果不是神的话来提醒我们这一点，我们的肉体这个，你在这已经活了这么多年，你的每一个反应、每一个习惯、每一个思想都是从原来的那个天然的那个我里头产生的，它是不是很容易就把你这个我的这个观念就带回到那个肉体里头去了，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变成说，当我们在这福音上来走这条，就是在走这条恩典信心的道路的时候，说到底就是认清基督是我的一切，我不在基督以外在寻找我人生的意义，不在基督以外寻找对我的一个定义，对吧？那基督，如果基督成为我的生命了，如果基督成为我的生命了，如果神把我放在基督里，我是基督的一部分了，对不对？如果神刚才说神把我们跟耶稣基督联合了，那说到底就是说耶稣基督他怎么看自己，让我们来学习在我们今天看的那个新我是不是也那么看？当然这个在我们讲到这个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讲基督作为造物主的这一个身份，对不对？他不是说他作为造物主的那个身份，我们今天成为造物主身上的一个肢体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讲他对他自己的属性里头，我们当然很清楚的明白说，有一些属性上帝并没有跟人分享，他永远是那个最原始的那一个，基督永远是最原始的那一个。我们今天得以分享神的性情，简而言之分享神性，那个是借着基督来分享的，借着能够成为在他身上的肢体，停留在这个位置上，我们就可以分享。什么时候把基督脱离了，我自己想要分享，这就是撒旦的思想了，对不对？那就是撒旦的思想了。那我们来看基督看怎么看自己啊？当然有很多很多描述，在这里只用一句话，约翰福音第十章三十节，主耶稣讲：“我与父原为一，我与父原为一。”大家都知道耶稣讲了这句话之后面临的人的反应是什么，人大家要拿石头打他呢，对不对？但是你现在想一想，如果神把我跟基督联合了，把我们跟基督联合了，神把我们放在基督里头了，当基督说我与父原为一，他与父是合一的，那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什么？大家都怕被石头打，是不是？不敢想下去了。但是呢，你就可以看看主耶稣自己的祷告，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二十节，他也知道我们很难领受这个观念了，所以还专门要祷告呢，而且把这个祷告写下来。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也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了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耶稣讲什么意思啊？他是不是把他与父的那个合而为一原为一，借着他让我们可以与神合一，是不是这意思啊？那我在基督里头是不是就可以讲这个了，我与神合一了？这个就是圣经意义上的什么 reconciliation， 与神和好。 以前与神为敌的，当亚当被造的时候，你想啊，他我们多次讲过，上帝用尘土造了他的身体，这个时候没有亚当的，只是一个身体放在那里，对不对？那里头没有生命的。什么时候开始有亚当了？上帝吹的那口气进到那个身体里头之后，这个时候他就有了一个自我意识，是不是啊？他这个自我是因着上帝而产生的，所以呢，他这个自我应该是怎么样？应该像耶稣这么讲，是不是啊？我跟神是合一的，我的生命是他的一部分，从他那里来的，对不对啊？但是呢，他后来失去了这个，他越来越发现自己不像神了。亚当的子孙越来越发现自己不像神，然后呢，当耶稣作为一个人在地上讲这个话的时候，就要拿石头打他。最终来讲，耶稣被什么样的原因被处死的？我们原来查约翰福音的时候看到说，那些犹太人对外邦人是借着耶稣说自己是犹太人的王，这样子好定一个谋反的罪嘛，对不对？但是对他们本国的人，对那个公会的讲什么？他说了健忘的话了，是不是啊？他说了健忘的话了，那就是这个。所以你就可以看说，人堕落到什么一个地步，本来是按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因着相信了谎言，就在彰显着这个谎言，这个生命状态，外在的生命状态越来越不像神，然后更也不能够相信自己跟上帝的这个关系，所以以至于今天有人真的是从把上帝的这个生命表现出来的时候，人就不能够接受他。而主耶稣基督来了是什么？主耶稣来了说，让我们通过他，这当然是很重要的，是通过他，堕落的亚当是不可能自己成为像神的，对不对？当然这个也就是那些人拿石头打耶稣的原因在这里，他们也确实不像神，对不对？他们的生命也确实不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我说的那一个彰显出来的那一个生命，对不对？所以耶稣说，你们的父是谁？你们的父是魔鬼，是不是？因为他们彰显出来的生命是他内心里所相信的，从亚当夏娃那里接受的魔鬼的谎言一直传到他们那里，他们内心所相信表现出来的，对不对？但是呢，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干什么？我们可以出死入生，可以从现在的这种不像神的这种不是按神的心，已经是就是脱离了上帝那个形象，能够进到基督里，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跟上帝合一。当然我在这里再次强调，这里所讲的所谓我与父原为一，当我们讲到在基督里的新人，是通过耶稣基督因着他成为他身上的一个肢体，因着耶稣基督与上帝是合一的，我们就借着他与上帝合一了，重新塑造了一个我，重新塑造了一个新的我，在基督里头的这个我，对吧？耶稣所讲的另外一个比喻其实就是也是同样的意思了。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四节，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这棵是不是主耶稣这棵葡萄树上的枝子有没有跟上帝合一？如果作为一个葡萄树上面的枝子都没有跟神合一，那这个葡萄树也就没有跟神合一了，对不对？但这棵树当他说他与神合一的时候，他不是只讲的那一个树干吧，他是讲在连在他树干上的每一个枝子，这就是讲的对我们今天对基督徒来讲，我们在基督里头的人怎么叫做与神是原为一的。我的那一个生命今天所得着的，因信所得着的，因着重生，因着基督完成这样的救恩所得着的这个生命，真的是与神合一的。是不是借着相信这样子的话，当基督这么看自己，然后就让我们借着他可以这么来看自己，我们就跟神的性情有份了，上帝就把他的生命跟我们分享了，基督把他的生命就给了我们。今天我要相信的我是哪一个？ 就是这个嘛，是不是啊？也就是这个嘛。还来继续讲这个信心的，我今天基本上就讲到这个信心怎么样获得的，当然过后还要继续来讲信心怎么样来成长啊。但今天我们就讲到信心是怎么获得的。旧约里头就有一个例子，你如果去在圣经里查这个信心这个词啊，其实不多的，就中文翻译成信心这个词不多的。有一个例子啊，请问这个是谁啊？大卫。圣经里有讲过关于大卫的那个获得一个信心吗？这个对那个什么，对这个哦，大卫又讲重新给我让我有清洁的心，重新有正直的灵，所以那个意思上是有这个了。但圣经里明确讲到信心这个词啊，其实讲扫罗的时候有讲过。我们就来看这段例子啊，在撒母耳记上第十章第一节，撒母耳拿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与他亲嘴说：“这不是耶和华膏你做他产业的君吗？”他膏了他，然后说：“你今日与我离别之后，在便雅悯境内的谢撒靠近拉杰的坟墓要遇见两个人。”他首先受膏，我们来想象这个动作，他一开始受膏，然后受膏了之后呢，撒母耳就指示他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他说：“你到了这个地方，便雅悯境内的谢撒靠近拉杰的坟墓。”当你想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可能觉得这纯粹是一个巧合，当然你可以这么想了。但是呢，圣经里头你会发现哦，其实没有一个地方他说他是没有意义的。你就想想上帝，他要把他的心意传达给我们，他会说些无关紧要的话吗？会了。他可以就是有些东西他你会发现他可能说名字，有些地方他不说名字，对不对？在这里他说撒母耳境内的谢撒，实在是不顺口。这个原来的意思叫 clear shade 就是阴凉的地方，对吧？ clear shade 底下说靠近拉杰的坟墓。当你把这两个词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你会联想到圣经里哪一个经文？坟墓，然后这里讲到阴凉，死因的幽谷嘛，这是不是死因的幽谷？而且这个拉杰对于那个什么来讲，对吧？拉杰对于以色列人，你要知道这个便雅悯，大家知道扫罗是哪个支派的，是不是便雅悯支派的，对不对啊？然后呢，拉杰是谁？拉杰是便雅悯的妈妈，对不对啊？拉杰是便雅悯的妈妈，所以他是不是今天在讲？当然我在这里是就是叫做灵异解经啊，就说是当他所讲的这个是不是说让他去到一个，其实就是让你啊，今天要做神的那一个所高的那一个王，要到肉体去死的地方嘛？就他天然的那一个嘛，你知道吗？他天然的生命，便雅悯的支派，然后一直回去拉结那个他的坟墓那个地方，这是不是就是结束啊？让旧原来的那个生命结束的那个地方，对不对？结束的地方呢，他遇见两个人，他们必对你说：“你去找的那几头驴已经找着了。”他原来呢，他为什么要来找？他为什么要来？就是来到这个地方，就是因为他们的驴丢了，对不对？他来找，然后在这里来碰着，就说啊，知道在这里有先知或者先见撒母耳，就去找他去问嘛，对不对？他就告诉我们，在这之前啊，在被上帝拣选之前，领受上帝的呼召之前，我们人所忙的，就好像这找驴一样的。驴就是做事情的，对不对啊？但是呢，神所看重的是什么？其实神所看重的是我们这个人。我们来继续往下看啊。你从那里往前行，到了他伯的橡树那里。如果你觉得刚才那样子解释啊，虽然是有道理，对吧？是根据新约圣经的来解释，但是好像有点牵强。你来再来看这里头的解释啊。你从那里往前行，到了他伯的橡树那里。他伯什么？Broken region， broken region， 一个毁坏的一个地方。橡树是什么？树象征什么？圣经里讲得很清楚，对不对？凡被挂在树上的都是受咒诅的，就讲到基督钉十字架。你离开原来天然的那一个，让他离开你的本族本地附加，离开那个天然的那一个生命，到了这个地方，他都讲的，我相信就预表的是人在这条道路上怎么样继续不断的领受启示啊。在基督那里并遇见三个往伯特利去拜神的人，伯特利 house of God， 神的居所，对不对？离开了原来那个地方，明白十字架，这样子进到神的家里头，对不对？去敬拜神的，一个带着三只山羊羔，一个带着三个饼，一个带着一皮带酒。那你说羊羔象征谁？自然是象征基督了。那饼象征什么？是不是基督啊？一个带着一瓶酒，酒应该象征什么？圣灵嘛，对不对？他们必问你安，给你两个饼，你就从他们手中接过来。我就说啊，你如果觉得这纯粹都是巧合，就这么写着也没有什么特别意义，我觉得我们这都太小看神了。就是他在这里头写的这么 specific， 对吧？这么 specific， 这么细致的讲了这事情，他给你两个饼，这是不是告诉我们，你今天所领受的三个饼象征完全的基督是其中的一部分啊？是不是其中的一部分？作为扫罗，如果要做上帝所拣选的那一个君王，如果你不领受你的生命，你赖以生存的让你活着的那个食物，如果不是基督生命的一部分，你怎么可能做上帝的所拣选的君王呢？是不是？是不是讲到这个事情？再往下看啊，此后你到神的山，在那里有非利士人的防兵。到神的山，那里有非利士人的防。非利士人是谁？非利士人是以色列人的仇敌啊，对不对？所以当他带领，你知道扫罗在他的人，在他的一生当中，虽然他有犯很多错误，但是他在确实成为上帝手中的一个器皿。要打的主要的仇敌就是非利士人，你要知道，主要的仇敌就是非利士人。所以今天当他领受上帝的这些启示，一开始有高摩，然后接下来让他要脱离天然的这个自我，然后领受基督，当然这我都说是预表，这都是预表，预表着领受基督的这一个明白十字架，然后领受基督的这个生命，最终来讲是成为上帝所高的王，打败这仇敌的。很有意思的是啊，神的山在那里有非利士人的防兵，这是不是告诉说仇敌一切的努力就是让我们不能够跟神去亲近啊，不能够到神面前来啊。所以今天他所讲的，他对我们一切的作为，不管是借着世界上的东西把让你继续停留在肉体里，或者今天当你继续往前迈进的时候，一些错误的思想，说到底就是一个目的，让你不能够跟神和好，让你不能够到神面前来。然后啊，他在这里讲，你到了城的时候，必遇见一般先知从丘坛下来，前面有鼓瑟的、击鼓的、吹笛的、弹琴的，他们都受感说话，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为新人。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就要变为新人。你现在想一想哦，就说他这个时候，这意思是什么？对他当他对前面的这些事情有所理解的时候，这个时候啊，这些先知是不是当然是敬拜神的，对不对啊？他们是在被上帝的圣灵所感动的时候，他们已经所领受了就是上帝圣灵的恩膏。而这个时候呢，这谁？这个扫罗，他是不是就可以领受这一个圣灵的膏抹了？这个能力的这个圣灵的膏抹，然后这个时候当圣灵降在他的身上的时候啊，降在他的身上的时候，他说这兆头临到你，你就可以趁势而作，因为神与你同在。这个时候当神的灵降临在他身上的时候，他这个时候就 趁势在这样的机会之下做事，就等于干什么？让上帝的灵通过他来做事，来击打仇敌，是不是？所以今天他在这里所描述的，真的是说上帝在他的这个心意里头，他怎么样让我们一步一步，其实无非就是来领受从基督那里来的生命，然后能够成为像基督一样被上帝的圣灵所膏的，这样就可以成为神手中的一个器皿了。那他底下还讲啊，你看你当我以先下到几角，我们其实前面讲那个我的心的那个系列的时候，后来不是用那个什么，用那个约书亚记，对吧？中间看到一件事情，以色列人攻打一切的地方啊，打完了回来就住在吉甲，而吉甲是什么地方？吉甲是他们受割礼的地方，那个割礼就是上面说神那里讲到说神说在那里让埃及的羞辱从他们身上滚去了，就是让他们脱离肉体吧，是不是啊？所以你看没有，虽然这只是记载这些，但如果你把旧约圣经里头不同的地方所讲的这些地方意义是什么，你拼在一起，又用新约的这个眼光去看它，你会发现旧约也是在讲这些事情啊。所以灵异解经不是自己随意解经啊，灵异解经是在基督，是在新约圣经，在基督这个眼光里头去看圣经里头的有一些预表或者 symbol， 它所描述的里头真正的内涵是什么。如果没有新约圣经的这些基督所成就的事情，当我们开始明白这些，你是没有办法去灵异解经的，是吧？就是按圣灵的意思来解经。然后他说，我也必下到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你要等候七日，等我到了那里，只是你当行的事。扫罗转身离别撒母耳，神就赐他一个星星。你看没有，在这里头我就说描写这个星星哦。你现在再回头把这幅图画想一想，请问保罗什么时候获得星星的？就在整个过程事情发生的什么时候获得星星的？受膏之后，是不是？你看没有，转身离别撒母耳，神就赐给他这个星星。他所说的后面那些事情有没有发生？还没有发生吧。所以他告诉我们什么？先有星星才变成新人，就说就后面的那一个表现出来的新人，是不是？先有了这个星星，他才可以到后面所指示的那些地方，是不是？所以今天呢，就意思说我们一开始就是用这个来解释前面的啊。我们一开始当我们领受了神在基督里对我们的一个新的这个定义，不管你领受多少，你要学习用这一部分东西来定义你自己。当你能够用这一部分来定义你自己，不用其他东西来定义我自己的时候，你就可以接受圣灵继续不断的启示，他告诉你接下来要去什么地方，在那里要发生什么事情，那个是一步一步的，对不对？但是我们要做的什么？我们要做的是保守自己，就像今天所唱的诗，按着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是不是？这是我们想做的。我今天就算有一点点启示，我需要保守在这里。而在这里头奇妙的东西就是说，今天只要你住在基督里，不管这个有多大，这个信心有多么大，对吧？你只要住在基督里，你就是得胜的。你已经得胜了，因为我们的得胜不是自己去得胜，是领受基督的得胜。所以这个我再小，我只要停留在基督里头，就是得胜的。这当保罗讲到他一生的时候，他最后讲到一生，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中文是没有翻译的， I have kept the faith， 我已经保守了那个信心。所以今天啊，不管我们每个人你领受到什么地步，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就是保守停留在这里头。你可以说让信心保守在我里头，你也可以说让我停留在这一个信心里，或者停留在这一个启示里头，这个是我们要做的。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子做，今天就已经提到了前面说这个土需要增长的，但是只要我能够停留在这里头，每一个 你停留在这里的，凡有的还要加给他，让他有余。所以如果我能够停留在这里头，我不急着自己要跑出去，不急着自己要彰显什么，对不对？那今天你只要停留在这里，后面上帝会做一切该做的工作，到你的人生到什么时候该发生什么样子的事情，其实神在基督里全部都预备好了。但今天你今天要去领受，就是你如果预备自己要去领受将来神在基督里给你所预备的，你需要停留在，继续不断停留在基督里，到时候就会水到渠成。但是如果我们不停留在基督里头，跑到肉体里，不管是我停留在肉体里，这当然是完全的错误，或者从这里头跑出来进到肉体里头，神为我们固然在基督里已经预备，但是我们就没有把它，没有办法，我们说什么释放或者说没有领受，你就没有办法把那一个从属灵的上帝所做成的带到你我的人生当中来。所以我们所要做的什么，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如果你还没有这个新的自我意识，你需要听福音到一个地步有这个自我意识，新的在基督里头新我的观念。如果已经领受，今天最关键的就是继续停留在这里，不要急，真的不要急。我觉得这个，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很容易犯错误，就是说你一旦有一点点领受了之后，你都知道这是多么宝贵的，我们就想要多，对吧？这个本身没有错，上帝希望我们对他有个这样子渴慕的心，对吧？你若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神希望我们有这样一个渴慕的心，但是神要让我们学习继续领受的时候，还需要本乎恩经的心，还需要停留在这里头。如果这样子的话，启示到了时候就会来的，对不对？我们每一次呢，其实你现在想一想，我们有的时候，其实你当你在，就是我们搞不容易搞清楚的，就是说当我去领受的时候，我分不太清楚属肉体的那些活动，那些努力还是竭力进入安息，这两个搞不清楚，所以很容易就出气了。其实有的时候我想很多人都有过这样子的经历哦，就是当你努力去试图去领受的时候，你都有领受了，都有领受了，但那个领受好像就抓不住，就内心里头哇一时有了这样宝贵的，但过后很快就没了，对不对？其实原因都出在说是我们在这其中啊，分不清楚该到底怎么样像这里所说的停留在这一个启示的停留在心我里头，而不是靠自己去努力。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需要继续学习的。在过去的我想一年多里头，其实我们在这个作为一个教会，还有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姐妹在这上面其实有很大很大的进步，但是怎么样能够很清楚的分辨这个停留在其中啊，这真的是我们需要来领受的。我希望在接下来的这个信息里头，神也继续来教导我们，然后我们在这继续来学习怎么样更好的走这条道路。行，我们今天的讲道就在这里，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你不但给了我们耶稣基督的生命，这个永活的真道，这个活泼的长存的这个种子啊，赐给我们，放在我们的内心里头啊。今天借着耶稣基督，又给我们一个信心，让我们这内心里头可以有这个诚实善良的心，可以有个地方能够接受主你这属天的生命。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真是何等奇妙的真理。我们以前不明白的时候，总是在自己试图努力，想要做成这个，想要创造那个。当我们开始明白一点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你真的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了一切，预备了种子，预备了生命，也预备了这个信心在基督里头。你来教导我们，在我们以后的时间里头继续来啊教导我们，在每天的时间里头教导我们，让我们学习如何真的是按照恩高的教训啊，这样子住在耶稣基督里头，以至于我们成为主你自己的见证，以至于我们可以彰显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来。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